弟兄姐妹平安，2月10号张博士结成为主灵修标题 Is your ability to see God blinded? 你看神的能力被弄瞎了吗？被蒙蔽了吗？也就是说你缺乏看见神的能力吗？那引用的那个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26节，在那里呢，神就借着以赛亚挑战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然后神就要他们看看到底你们是把什么跟神做比较。所以以赛亚书40章26节，你们向上，上面的上，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那第一段章博士就说，在以赛亚时代呢，神的子民已经借着看，一直在看，就是瞻望注视偶像的脸，而使得他们的想象力呢被饿死了，就是饥饿的饿，饿死了。也就是说他们一直看偶像的脸，他们的想象力就没了。但以赛亚呢使他们往上看那个天，也就是说使他们开始正确去使用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如果是神的能力，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在本性中就有这个极大的宝贝，这个想象力，而且我们明白这个想象力是圣洁的，是神圣庄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开始使用那个挨饿的那种想象力，因为我们过去不用嘛，他已经饿死了，现在如果我们开始去用挨饿的想象力去 visualize， 去形象化，去想象的话，那我们在每个风吹当中，每个日出和日落中，在天空每一朵云彩，在每一朵盛开的花朵，在每一片枯萎的叶子中，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向我们伸手的。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灵性的真正专注灵性专注，你要专注在神，这个真正的考验呢，是能够把你的思想和想象力呢bring under the control， 再带到有节制之下。意思就是说，你该用你想象力的时候，你就应该用你的想象力想象就是去看那看不见的。所以张博士就问，你的心智是否专注在偶像的脸上面呢？那这个偶像是你自己吗？是你的工作吗？或他是你对一个仆人，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种想法？或他是你得救的经历和成圣的经历？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看见神的能力已经被 blind， 已经被弄瞎了，被蒙蔽了。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你会被迫在黑暗当中 endure， 要一直忍受下去。如果你看看事情的这个看的 power 的力量呢，已经被弄下，已经被蒙蔽的话，张博士说，你不要回头去看你自己的经验，而是要去 look to God， 去仰望神。 look to God， 仰望神的意思就是要去看，要去指望，要去依靠神。你需要的呢是神是神。所以呢，你要超越你自己，而且要转离开你偶像的脸，以及远离已经蒙蔽你思想你想象力的每一件事情。你要 wake up， 你要醒过来，要清醒过来，而且你要去接受以赛亚给他的当时代，他那个时代百姓的那个嘲笑。而且呢，你要很有意的，很慎重的将你的思想和你的眼睛呢转向神。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说，我们在祷告中呢感到很枉然，没有用，这种无用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想象力 visualize， 去失去了这种 power to visualize， 失去了去想象，去形象化的这个力量的。我们甚至不再能够想象把我们自己很有意识的放在神面前的那种光景。你已经不会想象说你有一天你把你自己放在神面前会是什么样子，或现在你把自己放在神面前是什么样子。在代祷代求的领域里我们成为掰开的饼和浇奠的酒，实际上呢远比我们 个人跟别人接触还要重要。所以呢，想象的 power， 想象的力量是神给圣徒，以至于他能够超越他自己，并且呢被坚固的放进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际关系里。张博士今天其实讲的很有意思啊，他在讲这个想象力，我们很少人，现在很少人有这个想象力了。那这里面呢，我想有几点啊，只是蛮我一直在思考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呢，如果你不去使用它，会饿死了。那我们怎么不去使用它？那我们这个想象力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宝贝，去看那看不见的，把看不见的把它形象化。比方说当你想到神，神是什么样子，基督是什么样子，比方说你想要他孔武有力啊，他的膀臂啊，对不对？那这个宝贝，这个能力怎么会被扼杀，怎么会饿死呢？张博士说是因为看到偶像的脸。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想象力如果被扼杀，那是因为你看太多的偶像。那第二个偶像，什么东西是偶像以至于扼杀了你的想象力去看见神呢？那张博士说，任何，你自己也可能是，你的工作也可能是，或者你对于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你的经历，这些都有可能蒙蔽你去看见神。这个我非常的同意，特别是我们都去看那看得见的，就看得见的都是不完美的。那看得见的如果是偶像的话，偶像呢挺有意思的，以赛亚书里面事实上讲到这个偶像，他们把一段木材呢砍了烧了取火啊，然后就有取暖，特别是冬天，像最近呢纽约简直是美国东北岸简直是冻到不得了，那有人冻死的啊，那我们就需要烧木材取火来取暖。 OK， 你砍了一段木材取暖，然后呢砍了一段木材烧饭做菜，然后最后砍了一段呢，你把它涂金涂银的，然后把它梳理起来，然后你给它一个名称，比方说这是观世音，这是菩萨，你就去拜它。可是偶像是不能跟神做比较的，因为那是死的嘛，一段木头是我们把它想象成，然后就把它形象化，最后把它真的雕刻出来，然后赋予它一个神性，说这是神明。那你去看诗篇特别有意思，诗篇115篇讲什么呢？讲啊，外邦人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我最喜欢的诗篇115篇那里接下来讲，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呢也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这样，没用的，偶像是没用的。所以呢，任何东西都可能是偶像，你的经历，你的想法，然后谈到你对神的一个仆人的概念，你的想法，你认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像韩国人呢就认为牧师应该 7-11， 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每一天24小时待命啊，那是你的想法。或你认为有人就认为一个牧师就应该怎么温文儒雅啦，谦卑啦，挨骂啦，不要去指责别人的罪啊。特别我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了，一个牧师，然后后来呢他每个月吧，可能那个教会会请他一次讲道，他挺有意思的，他可能是在讲新牧师，讲他自己这么退休一年的经历哈，他觉得很轻松。然后他说，做牧师的这人际关系搞不好呢，那你就在美国，那你就从这个教会被 kick out， 被踢出去了，你完了。所以我们呢对牧师的想法，所以你对神的仆人，你就觉得他应该温文儒雅，所以你特别不能接受，你就心想，这个李老师是谁啊？人家都不讲罪的，你就偏偏要讲罪，人家大家都含不浪当的，哈拉哈拉的，大家都没事没事的，就你呢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你干嘛要提人家的罪？那问题是，我不是要提人家罪，我看到人家罪，那我想提是因为我想把耶稣给他呀，那可能我做的不好， 那圣经辅导八大问的第五问，神是谁，神做了什么，我怎么就没有办法使人家转向这个。然后前面呢那个你碰到处境，你反应为什么这么本能，惊奇激励不好的行为，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很本能的。那你既然说你是基督徒的话，那这里面有不是神的东西，你就应该认罪悔改。那当我在强调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要回到基督那里。那很可惜啦，我自己本身也不美啦，你也看我啦，看半天呢，我本来如果你把我当成那个偶像的话，你认为一个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偏偏就没有那么美，所以我就变成你的大滚，难怪呢你转不过去嘛。哎呀，这我也没话说。可是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都可能是偶像。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地上去从看得见的去 visualize， 去想象，去形象化那个看不见的神的能力呢？诶，张博士竟然讲得很有意思，他说风吹日出日落，云彩盛开的花，甚至枯萎的叶子等等。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你怎么能够，因为我说啊，我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开车，然后呢我看到那个树，那一次呢就往外看，有风吹嘛，但是我们在车子里面车窗摇起来，我就看到外面的风吹，哎呦，就一首诗歌，然后那个树叶哦在那边飘，真的就好像那首诗歌那个树叶随着那个风在起舞，在唱诗歌一样，在敬拜赞美神。然后呢就有一个前辈就问我说，你怎么能够看出那个云彩，看出那个树木在跳舞呢？好像我从意大利米兰到罗马，再从罗马到米兰，然后再回纽约啊，我一路上看，哇，那个你知道吗，从飞机上那个云彩每一朵哦，很浓很浓，白白的白的，那么浓那么浓，哎呀，让人家看的就像是棉花团，那个棉花团呢，你知道你很想躺下去，就像躺在神的爱的大海里，那种爱的怀抱里，很舒服很舒服。诶，一般人就觉得说看的就这样嘛，哪来的那种想象力呢？诶，你咋能就春天来的时候呢，我就能够躺在地上看着中央公园呢，跑步的时候呢就在地上看天空，天空那个云彩，哇，那都有各式各样的形状的。然后你就会问，就有人讲，你怎么能够连看个地上的蚂蚁你也能够看很久？那我们不往地上看，我们往天空看好了。你能够看谁创造这些吗？你能看到神的 power， 神的大能吗？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想看，我每次看到那个云彩很漂亮，看到日落很美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美有多美吗？那简直是世界上再美的艺术家，哪怕临摹磨的真的很贴近原样，就是日出是什么样子，日落是什么样子，那种色彩，他能够从地上人造的色彩里面去水彩把它临摹到一模一样，就算它跟创造 creation 大自然是一模一样的颜色，我告诉你，那还是不一样，你在一个布里面看还是不一样。就好像我去罗马有360个博物馆，哇，到处看，最后看到梵蒂冈那个教皇教廷，那当然要买票进去，哇，那个墙壁哦，画的画，还有最后一幅是不准拍照的，有一个地方是我走过去哦，就大步快走的话，一直拿着那个手机往天空这样照过去哦，它的两边哦，左右跟天花板很高很高的那个啊，那些画家一幅又一幅，我走过去，从右边走过去 3.5 分钟，再走回来 3.5 分钟，再慢慢的天花板慢慢的走过去7分钟，一路上一直这样子录影摄像，我就觉得哎呀，那个简直是美到不行哦。可是我告诉你，哎，那个还是人吗？人画的吗？人画的很局限在那个一个天花板上。那你有没有想过，天空就是天花板？你知道上帝画的有多美？哎呀，这个上帝是很美丽的艺术家呢。很可惜，很多人呢，这个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像以赛亚书40章26节，看谁创造这万象啊？谁看见了？对吧？ 所以呢，你能看见吗？你的想象力被蒙蔽了吗？这是你要去思考的。第四点就是张博士讲到，就是说如果你祷告到最后你感到很枉然没用的话，那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想象的这个力量，你已经不再能够把你自己想象出你放到神面前，你在跟他讲话。 我想象过，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时候呢我祷告好像就像大卫讲的，这个祷告咚跑到天花板弹回来，但是其实我有想象神一直看着我，然后神默然不语，然后呢我就想，神啊，你这时候看我你也不回答我，到底你是对我感到很失望呢，还是你觉得我就像那四个祷告的人，第一个呢哭得要死要活的，然后耶稣就给他擦，为什么？因为他才刚信主。第二个呢也哭，那耶稣呢就没给他擦，但是耶稣呢没有又搂又抱的安慰，耶稣只是拿卫生纸给他，没有又搂又抱。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信主了两三年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是哭，然后耶稣呢就站在他面前也不拿卫生纸给他了。然后另外最后一副呢就是那个人在那里一直哭，但是呢好像那个房间里面没有耶稣。然后最后呢我就在想，那神啊，你在这四幅画里面你看的是哪一个？那你说第三个啊，耶稣站在房间但没有拿给他，那是因为他信主呢好歹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只有三年了，可能五年十年了。那你说最后一个房间好像看不见耶稣呢？耶稣说不用，因为我就在那里，即使他看不见我，他也知道有我，而且他信靠我。然后我就想，哎呀，神也知道，我知道有神，而且我也信靠神，只是我会想象，哎，我现在祷告为什么感到没有用，倒不是我失去想象神，或者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神面前，我恐怕比较多，如果我真的感到祷告没有用的话，我当然张博士说很多人是因为失去了想象的能力，他不再想象自己是站在神面前啊，在那边求神啊。我想我可能不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当我为神学生祷告我感到很失望的时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反思我自己的话，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失去耐心了。我觉得上帝，你给他们太久时间了，我受不了，那么久没有改。但神你有主权嘛，所以最后我是在跟谁抗争呢？我是在跟神抗争。讲到我跟神抗争，其实我也蛮痛苦的。我不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你自己好祷告很久，然后呢神没有垂听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你是在跟神拗，你在跟神抗争，或者你不是在跟神抗争，但你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然后你在责怪神为什么不听你的祷告。我不敢责怪神，我觉得怎么讲，我个人吧，我反正我总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耐心不够的，这个我感到很惭愧很惭愧。挺有意思的，想到有一个姐妹呢竟然在一月底吧听到那个阶层为主，然后呢就说在她的心里呢我不完美，但我很真实，然后我的这种落荒而逃哈，可能我录音里面有讲到落荒而逃吧，他说刚好就是神恩典的莅临，那求主继续恩高我使用我等等。其实我自己感到很惭愧，我在祷告中感到很枉然没有用，甚至我最后我都不想再祷告，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想在一个时间，甚至以前我记得他们有神学生在开玩笑说我们已经怀孕了，只是呢这个不能怀胎十月，要三年四年以后才生下。我就心想，妈咪啊，天哪，人家都是怀胎十月就生下来，为什么我们要三年四年才生下来？那这就是我的问题，看我的耐心多么的没有耐心了。那这是关于祷告没有用的部分。 那我同意张博士讲的，就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你把自己放在神面前。我记得以前我被冤枉的时候，我们威敏神学院呢校园里面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你伸手伸出来，它是抱不住的，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一个树根啊、树干。我不管，反正我碰到很难受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绕着那个树团团转，然后就跟神说，你是我的父亲啊，我从小没有父亲啊，你再不听我，你再不为我，那我就不就成了孤儿了吗？那谁能为我呢？像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形象化，要去想象你要把自己放在神面前。然后我想今天最后一点讲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张博士讲到的，说如果我们要带导，在带导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要成为掰开的饼啊，被人家吃，浇奠的酒，为别人的生命被奉献被牺牲，这个比我们跟别人接触呢还要重要。我惭愧，因为在带导上呢如同我刚刚讲的，我的耐心不够。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为了一把钥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一直跟我吵，因为他被分配跟另外一个人在一间，但是呢那两个人只有一把钥匙，他就怎么样都不能接受，一直跟我吵一直跟我吵，甚至礼拜天崇拜完在市场吃饭的时候跟我吵，哇，那个劲，那个拍起桌子来，那个大家都拉住他的手。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就像噩梦一样，竟然有两个人都是用那种嘴脸来跟我吵一个就是他，就为了一把钥匙，另外一个呢自己呢经不起压力，然后呢不管是女儿的或者是同学们的学校功课的压力或者工作上的那种大家都已经抓住他的手，他们还是这样子那还是那种我偏要的，你们都不敢讲我就敢讲。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嚷着要自杀的第一学期说要自杀的那个，我觉得那就是一场噩梦。然后呢我就会为他们祷告。有一天呢我在校园里面看见这个人，我突然看见他的时候，神不知道让我看到什么，是非常的黑暗，那种黑暗我灵里面简直吓坏了。后来我跟这个人讲，我说石榴啊，你要是真的不在真正的从你的内心认罪悔改，你就这样一直你以为你很热心在服侍神，然后你在教会里面其实你都在为你自己做，你真的不是在为神。我说你要是不悔改的话，你真的是会以后真的会很惨当然他也因为我这样公开讲嘛，他也谦卑的这样回应说他会去想，他会去悔改。然后呢我真的因为我觉得看到一个人我不能去爱，一个基督徒去爱是很本能很自然，如果要很努力才去爱那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发现我要很努力去相信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后来学生跟我讲，他教会人都跟我讲，当然我以前也认识他，我觉得还有点像是好朋友那样。然后呢他每次来找我，他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开心果那样讲很多的笑话，但是他总是把别人压下去，我不知道是他自卑呢，就老是在言语上都用说别人的不是不好来衬托他的好那样的那种玩笑，我其实是蛮难过的。所以呢我就一直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到有一天我突然我不想为他祷告了，因为有人告诉我那个妈妈学校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结果呢他就看某一个姐妹某一个牧者，他就不能明白，他就总之反正他的一些言语，我就觉得我再也不想为你祷告了。我觉得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要成为掰开的饼浇奠的酒，其实我就在想，不知道是他从我心里面已经出局了呢，还是我从他心里面出局了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当初他的牧者也警告过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有自己的 野心也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服侍神自己有那么重要吗？自己要被人家肯定，被人家接纳，被人家认为很棒，被人家认为很爱主重要吗？神怎么看你比较重要吧？我觉得真的，你看神的能力是不是被蒙蔽了？你看不见宇宙万有的神，他其实都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表的，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的。你看不见，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在跟我拍桌子的时候，你在跟我要那一把钥匙的时候，你在那里很无理取闹抓狂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神也在那里吗？你没有想到，你没有看见吗？当然呢，你也可以说你李老师脾气不好，但我就在想，你除了讲我脾气不好，你还能说我什么？那我脾气不好，我承认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承认我里面就是汽油，但你能不能不做那根火柴呢？而且你作为一个在主的学校训练，你本来学生就没有自由可言的，你来跟我争跟我闹，你要那一把钥匙，其实你不是跟我争跟我闹，你是在跟神争，你在跟神闹，不是吗？你没有看见即使在那一把钥匙当中，神就不让你有那把钥匙呢？你没有想过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恐怕那把钥匙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了吧，你就看不见神了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也的确在今天这种物质化的时代，可能 iPhone、 iPad、 苹果手机、苹果电脑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承认电脑很重要啊，就像我的电脑坏了，我也着急得不得了，没有电脑录音没有办法上传，但没有电脑也是你许可的。也许我们也把它当作是偶像，我们就看不见你的大能。也许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验、我们很多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看不见你在做工。但是主啊，你的确在做工，在日出当中，在日落当中，你的手指头一画，太阳就如勇士那样欢然的奔路、上路、跑步，每一个云彩你这样子手轻轻一挥，就像一个棉花团，每一朵花朵你吹一口气就绽放出来那种美丽。神啊，是你创造这万象，你的 power、 你的大能没有什么可以拦住，包括你拯救我们，包括你在你的时间点使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归给你，包括你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经历不同的事物，有些人可以成长，有些人很敏锐，有些人很愚钝，有些人就像我们讲箴言书四种愚昧人，从第一层次那种需要被教因为不知道，到第二个程度啊，知道了罪有后果，但是呢啊，不认为自己会掉下去，到第三种程度不在乎，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没有神你介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蒙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我所蒙蔽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就是我们自己的偶像。但是我恳求你，只有你可以伸手，只有你圣灵的手指头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不是人手所做的。我为我所教的每一个学生向你祷告，我为那些曾经让我失望，主啊恐怕也真的很让你失望的那些人，我再次向你呼求，主啊你赦免我没有忠心的为他们持续的代祷。但是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我人没有代祷你就把他们给放弃了。主耶稣啊，是你自己最爱他们，也是你自己在天父的右手边作为大祭司长远的活着为他们祈求。我恳求恩主你做工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心里再次被你来点拨，再次那个迷蒙的眼睛被你打开，他们就能够耳朵被你开通，眼睛被你打开，他们就能够醒悟过来，你就医治他们被盗的疾病。恳求恩主你自己把你自己向他们来显明，使他们再也不去看那些偶像，不管那个偶像是外面有形的或里面他们自己无形的，求你让他们的眼睛从他们自我，从那些偶像当中转移到你身上，因为只有你才是配得我们去 瞻望去仰望的，求主你自己做工。我们如此祷告是因为你的确是大能的神，你创造这一切，你创造我们人类堕落，但是你救赎，而且将来你必使主耶稣基督得荣耀，你也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一起得荣耀。我们如此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